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我是李哲修神父，非常谢谢你的收听。我们在过去呢，接到很多的听众朋友的来信，我想有的听众朋友写信来了之后，迟迟等待我的回信，一直没有收到，真的非常的抱歉。我想有两个原因，这个原因是因为当这个信转到我的手中的时候，是经过蛮长的一段时间。第二个呢，那就是因为我有时候会出去演讲，特别是在暑假期间，我曾经到美国第三度去那里应邀巡回演讲，所以呢，当我回来的时候接到信，当然已经相当的晚了，所以请求你们的原谅。我们在上次提到过的，那就是天主教是一个启示的宗教，启示的来源就是圣经、圣传，还有就是教会的训导。我们对于圣经做了一个相当仔细的介绍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进入到圣经天主启示的主要泉源，去看一看天主到底是谁。我们知道天主教或者基督宗教，包括犹太教呢，都是一神论者，那就是说除了一个天主之外没有其他的神，在基督教称之为耶和华，天主教称之为亚威，雅是优雅的雅，威是威严的威，意思呢就是上主。但是这个唯一的天主却有一个特色，它是三而一，一而三的。我想听众朋友普通常常会听到三位一体，比如说我们看到三个好朋友常在一起，如果见其一就必定能够见其二，意思就是说他们常是在一起，不可分离。而这个典故呢，是来自圣经的三位一体的道理。意思就是说，虽然只有一个天主，但是天主是三位。我自己在讲到常常觉得很困扰，因为在中文里面的各跟位其实是一样的，一位先生一个先生，我想都是这样的。但是呢，这里我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和说明。当我们讲三位一体的天主，意思就是说只有一个天主，但是这个天主却是三位一体，位呢是位置的位，还有呢格是人格的格，所以这个位呢是指位格，也就是说一个天主他有三个位格，那就是圣父，天主圣父，天主圣子，还有天主圣神，神圣的圣，还有神就是我们所崇拜的神，这个神。那么三位一体的天主实在很不容易讲，我自己多少年的讲道的经验常常觉得，我说如果我们讲道的时候不必去讲三位一体的天主的话是最好不过，因为有时候越讲好像越糊涂，当然我们是越讲越清楚，不过听众是越听越糊涂，因为一二三三二一实在好像不可想象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还是必须要介绍，因为三位一体是天主亲自启示的道理，而且是我们要受洗的时候必须要接受的一个道理，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要尝试的给听众朋友解释。关于三位一体的天主呢，我们必须要回到的圣经里面去看。像我们念神学的时候，谈到三位一体的天主，不是我们随便想一想或者随便胡诌就可以的，你必须要进入到圣经，到圣传里面去看，还有教会的训导，哪一个大公会议也提到三位一体的道理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进入到圣经才能够懂得它是当信的道理。比如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地方告诉我们，那就是当大地还是混沌一片的时候，上主的神在水面上翱翔，所以有一个神的概念。另外创世纪告诉我们，当天主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，并没有说让我们按照我们的肖像造人，但是当他创造人的时候呢，是确实这样说的，来让我们按照我们的肖像造人，所以这里已经有我们多数的一种概念了。还有旧约里面有一件事情蛮著名的一个事件，那就是他们当时为了纪念自己的物质的成就，他们铸造了一座非常高的塔，叫做巴贝尔塔。他们说来让我们来纪念我们自己盖这个塔吧。天主看到这种情形，已经深深的了解的，人已经是忘本，忘恩负义。他们没有把光荣赞美归给天主，他们反而把这一切的物质的成就归给自己。这是一种骄傲， 因此天主说，来，让我们下去混乱他们的语言。所以从这几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就是天主虽然只有一个，但是呢，好像是多数的。还有比如说在智慧篇里面的第九章有这么一段话，就是上主派遣他的圣神，这个是比较清楚一点。意思就是说，在旧约里面对天主圣山呢，这是一个很模糊的一个概念，并不是很清晰的。要一直到了新约的时代，在耶稣基督的口中很清楚的启示给我们，天主是一而三，三而一的。比如说我们知道在马窦福音第三章16到17节的地方，那就是耶稣传教之初，他在圣神的带领下，他到约旦河去接受他的前驱若翰洗者的洗礼。他受洗了之后，圣经告诉我们天开了，他说从天上有一个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应当要服从他。那么既然是讲的爱子，当然指的就是天主圣父咯，三位一体中的第一个位格。那么当时站在河岸上的是耶稣，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圣子。还有呢，圣经告诉我们在耶稣的头上有一只白的鸽子，那白的鸽子指的就是天主圣神，就圣父与圣子之间的那个爱。那么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虽然是第二个位格耶稣基督圣子到世界上来救赎人类，但是揭开传播福音救人的序幕的却是三位一体的天主分不开的，同时在那里揭开。还有耶稣也曾经讲过，你们祈祷的时候应当这样说，我们的天父，表示除了耶稣以外还有一个天父。另外呢，耶稣在他的三元祈祷受难的前夕，他非常恐惧，在祈祷的时候太像父啊，表示有个父的概念在。另外耶稣在临终之前，他对他的宗徒们曾经多次的预言了，他说我去了，我不留下你们做孤儿，我去了要把我的父显示给你们看。那当时宗徒当中有一个叫腓利伯的，他就问耶稣说，他说老师，你为什么不现在呢？我们看到你的父，要等待何时呢？耶稣有点责备他说，腓利伯，腓利伯，三年之久我跟你们朝夕相处，难道你还不认识我吗？因为谁认识我就认识我的父，因为我跟父是同性同体的。耶稣并没有说我就是父，父就是我，表示什么呢？有一个父，有一个子。还有耶稣管理圣神也做了蛮明确的指示，因为他预言的他即将不久人世，要去受难，被钉而死。那时候宗徒们觉得很难过，依依不舍，耶稣就安慰他们说，他说我去了，我去了以后不留下你们做孤儿，因为我去呢，我要派遣圣神来，我如果不去圣神就不会来。所以从以上我们所指的这几个地方几个例子呢，多少告诉我们，就是天主只有一位，但是呢却是多数的，有父子圣神啊。所以我想听众朋友多少懂得这个概念。那么接着下来我们就来谈一谈，那么三位一体的天主呢，他们彼此间的关系何在？我们可以这样讲，求父子的关系，也就是天父圣父呢，是圣子的一切的根源，圣父从永远生的圣子。但是听众朋友得小心，我们这里所指的生跟一般所谓的生意义并不完全相同。普通当我们讲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，表示他根本原来不存在而现在存在了。但是当我们把这个生放在天父圣父跟圣子间的关系的话，并不是说圣子他本来不存在，然后在某一个时空中他出现了。当然耶稣的人性是本来没有，到后来就是在他诞生的那个时候他出现了，来到人世。但是当我们讲耶稣的神性的时候呢，这个生绝对不是指他过去不存在，后来被天父所创造生下来，不是这一个。所以这个生指的不是一个先后的问题，而是指的圣父是圣子的一个根源，这是一个本质的关系，并不是指的一个时间的先后的问题。希望听众朋友能够记住这一点。好的，接着下来我们再看看圣神又是怎么回事。刚才我们讲过，圣神就是父子彼此之间的爱后来产生出来的， 因为他们相爱结合产生这个爱，那这个爱也可以讲就是结合圣父与圣子在一起的那股力量，这是个简单的一个比喻。关于三位一体的奥秘呢，在历史上有很多的伟人、神哲学家、博学圣师，他们尝试着去了解、去解释，但是都失败了。他们只能够解释到某一个程度而已，不可能完全的了解。因为如果有限的理性能够完全了解无限的天主圣善的奥秘的话，那么这个奥秘可能已经不再是一种奥秘了。因为有限不能够包括无限。因为如果能够包括无限，有一个内在的一个矛盾，那就是不是有限的理性变成无限，就是无限的天主变成有限了。因此呢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谦逊的态度、信的态度去接受它。那么这里我们不妨可以举一个例子，那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再提起的圣奥斯丁这位伟人。奥斯丁日后成为了教徒，成为了主教，成为了博学圣士之后，由于在神哲学方面的造诣很高，也因此呢，他曾经尝试过，那就是要以自己有限的理性把无限的圣山奥秘完全解开。话说有一天他在沙滩上走来走去，那么走来走去就是希望把圣山的奥秘完全懂得，但是呢，想了老半天还是不得其解。正在困扰的时候，他看到在沙滩上有一个小孩子用他的小手挖了一个小小的沙坑，挖了沙坑之后手里拿着一个贝壳，把海水舀了往这边倒。奥斯丁看了以后，他也觉得很奇怪，小孩在做什么，就跑过去问他。他说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你在做什么？这个小朋友回答他说，他我希望把所有的海水倒到这个小沙坑里面去啊。奥斯丁就笑他说，他说，孩子，你太傻了，因为海水这么多，而这个小沙坑有这么小，怎么可能倒得进去？但是这个小朋友并不认输，他说，你呀，你比我还傻呢，因为你希望借着你有限的理性要了解无限的天主圣善的道理，怎么可能呢？说完之后突然间消失踪影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奥斯丁终于了解，天主借着这个小孩子的举动来告诉他，人应当接受自己的限度，应当要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。所以从这个真实的故事让我们了解的，就是如果想以有限的理性完全了解无限的天主圣善，那真是谈何容易。但是呢，我们诚如前面所说的，我们必须还是要解释一下，让听众朋友多少能够懂得。也因此现在要谈谈，就是有关天主圣善的一些道理，一些比喻。比如说过去教会里面常常用的一个方法，那就是拿水来做比喻。我们知道水有三种不同的形态，一种呢是液体，一种呢是固体，一种是气体。也就是说水本来是液体，但是如果把它冻结的话就变成固体，如果再加热的话它就会变成气体。但是这个比喻虽然能够帮助我们一点，但是呢不能够完全解释，因为毕竟由液体固体到一个气体，或者是固体到液体到气体，那是要经过三个不同的阶段，并不是同时存在的。那么这里呢，我们还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，那就是等边三角形。虽然等边三角形有三个角，但是呢我们讲说这是一个三角形，并不是三个，只不过它有三个角而已。但是在去年，我在一个偶然机会，在我的信仰讲座训练班的学生当中，有位老师，这位高老师在前面我们曾经介绍过他，也访问过他。当这位高老师站出来跟其他的教友分享他对圣山的了解的时候，他讲了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比喻。他说太阳就是个最好的比喻了。有太阳的同时就有光，有光吗？同时就有热。好，当时我听到他的这个比喻真的非常的感动。他没有念过神学，听的道理也是很有限。但是天主却启示给他这么美好的一个比喻来说明三位一体的道理。他说太阳，有了太阳就有光，有了光就有热。太阳就是天主的本体，而耶稣呢就是那个光，圣神就是热， 我想是很有道理的。后来我加以补充，比如说我们看看《若望福音》的序言第一章第一到第五节的地方怎么说的。在起初也有圣言，圣言与天主同在，圣言就是天主。圣言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，万物世界是他而造成的，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由他而造成的。在他那有生命，这生命是人的光，光在黑暗中照耀，黑暗绝不能胜过他。那除了这段以外呢，我们再来看看若望第八章有同样的耶稣讲他是光的一段话。在第八章第十二节的地方，耶稣说过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随我的绝不在黑暗中行走，必有生命的光。所以呢，谈耶稣是光是蛮有道理，也是非常的美。那么关于圣神是能，我想凡是领受过或者充满天主圣神的人，我想都有这种经验。特别是过去这两个多月来，我给教友们祈祷的时候呢，他们不但充满的圣神，也感觉到一股很热的东西进去，而我自己本身身体上里面也充满的那种气，充满那种能，非常的热，我会出汗的。哪怕是在冷气室里面，我也会全身冒汗，那就是一种热能，就是天主圣神的临在的一个证据。所以我觉得这位高老师他所说的三位一体的比喻实在非常的美，那就是说有太阳的同时就有光，有光就有热，而不是说先有的太阳然后才有光，有光那么才有热。所以我想用这个来说明是非常的好的。其实对三位一体的道理的了解，我想最好根据我的经验，就是慢慢的来。一开始要讲的话是在讲不出所以然来，因为从整个的救恩史，就是天人交往的历史去看，我想是越来越明显。比如说天主在旧约的时代，那个父地位的比较强，然后到了耶稣的时代，第二个位格圣子就比较强。耶稣后来升天了之后，圣神降临，教会立了，他派遣圣神在教会带领着我们走向我们的生命的终点，历史的终点，天主那里。那个时候圣神就比较清楚，像比如说25年前召开的梵蒂冈大公会议，就是一个圣神来到的时代，而且圣神现在在教会里面真的活动得非常的强烈，也因此让我们领导的耶稣派遣的圣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刻真理。所以呢，听众朋友不妨的耐心的等待，当我们从旧约慢慢谈到新约，谈到教会的时候，那时候你会恍然领哦，原来天主圣餐就是这个道理。好的，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此结束，谢谢你的收听。